Om Sambara Sambara P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so Om Sambara Sambara P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so Om Sambara P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so Jundanti Gu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galo Zuzani Zanzani Nandana Zay Tinya Dungan Jayan Sashan Jaya Dagarne Wanzan Ganda Zabi Zanza Marjaman Chichayam Toto Kanna Vatyatara Zayan Natsu Chayam Dansu Sada Chichu Nyumun Jindong Ni Chaya Tutsu Zachan Marjaman Sati Nga Nyurke Chinyi Chanzara Chanam Domni Dabjan Sabjitara Sumi Tantan Hasan Yitani Chachya Chata Uk Chuta chuta chuni chinta talu mensra chanwara yangla tita zeta na chichi chinra oze chinta talu dhima mamba sasuni katan tenchu yonna drupayi lochu pupi narwa chita suni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众，自现圆满生生有无力，力障本来护作，让其把其心无垢工作成无。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下面开始啊，一起学习这个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也是呈现前面的这个科判，前面科判是因承办他力而生欢喜。前面讲过呢，就是说菩提心是灭死生甘露，是除品无尽障。 是了解的最深要，所以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菩提心，因为菩提心能够承办这么大的这个利众的事业的缘故，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升起菩提心之后呢，一定的可以逐渐逐渐的承办就殊胜的利他事业，逐渐的我们的这样一种利他的事业呢，也能够和这样一种登地菩萨相比，能够和 文殊观音菩萨等等的大菩萨相比，能够和佛陀的这样一种事业相比，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虽然我们现在的菩提心在我们相续当中还算只是一个嫩芽，但是只要是坚持不懈的去保护、去观修串习的话，我们的菩提心一定可以逐渐的就说是这个最终圆满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讲这个内容：彼为博士徒，众生修其数。 浮世出苦桥，度众离恶趣。这个彼呢，就是讲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也是漂泊在世间轮回当中，长久没办法获得休息的众生，能够得到一休息的这样一种清凉妙处。那么这个呢，也是比喻和意义相结合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颂词。我们就好像呢，在世间当中有很多这些荒野。 有很多这样一种沙漠啊，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长途啊跋涉，这个找不到这个休息的地方。那么尤其是在夏天，尤其是在热带的地方啊，就是说长时间去就是说是这个跋涉，被折磨的疲惫不堪的这样一种众生呢，非常希望有一个休息的地方。虽然随然就是说随时可以坐下来休息，但是呢，坐下来之后呢，他也是就是说被这样一种这个太阳 所折磨没办法真实的休息，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个大妙树，出现一个具有良因的这个妙树树林的话，这个时候众生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得以休息，啊，那种清凉的感觉那非常惬意的，所以说他如果休息好之后又可以继续感悟，所以说呢，众生呢也是相当于漂泊在整个轮回荒野当中的这个旅客一样。 长途的跋涉，长途的这个漂泊，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呢，在六道当中不间断的这个流转，不间断的这个投生，有些时候投生为天人，有些时候投生为地狱众生，有些呢是阿修罗啊或者人道众生，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每一世当我们在投生的时候呢，全都是这个痛苦的之心，没有这样一真实安乐的之心。 啊，虽然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哦，在天人当中有安乐，在人道当中也有安乐，但是呢，这个安乐呢，它只是就是说一种这个变相的，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变相的乐，啊，实际上它的自性呢，仍然还是这个痛苦的自性。所以说呢，在这个经典当中啊，论点当中讲到这样一种苦苦 讲变苦和讲这个行苦。那么当在我们在讲这个变苦的时候呢，就知道哦，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快乐它都是变坏的自信，所有的众生的五蕴都是行苦的自信。所以说呢，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啊，有了这样一种痛苦了，那么我们说投身在哪个地方都不是这个受苦的自信呢？所以说全都是被痛苦所折磨的这样一种这个苦难众生。那我们在无始轮回当中实际上都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良医妙术。现在呢就说是内心当中发了菩提心，通过菩提心的力量啊，就可以真实的来熄灭这样种种的痛苦。当我们在发了菩提心的当下啊，内心当中呢就说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奋发的时候，内心当中充满了喜乐，而且呢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它是完全可以熄灭行苦种子、苦苦种子和变苦种子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所以说如果有了菩提心呢，它可以让众生彻底从轮回当中得以解脱。所以说呢，众生在轮回当中漂泊的时候，如果能够有这个菩提心的加持，就相当于找到一颗休息的妙树一样。当然和前面送子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也可以理解成菩萨给众生传讲菩提心的修法，让众生去串习菩提心，然后呢就说得以休息的这样一种意义啊。这方面也有就是说菩萨呢就通过他的菩提心，比如现在我们如果发了菩提心，生了菩提心，通过回向发愿啊，通过加持众生的方式，哎，让众生得以这样的清凉，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呢，就像这个能够让众生休息的这个大树一样。然后呢，下面继续讲了复世除苦桥，度众离恶趣。那么这个菩提心呢，也是能够救度众生远离痛苦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桥梁。那么就是说众生都在恶趣当中，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远离恶趣呢？通过这样一种菩提心的力量可以远离恶趣。法瑞宝曾经讲过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相续当中升起了真实的菩提心，那么这个人是真，他是绝对不会堕恶趣的。在恶趣当中的众生如果产生了菩提心的话，当然就是说恶趣当中众生要产生菩提心，这个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产生了菩提心，或者说产生了部分的利他心或者菩提心，也可以让这个众生从这样一种恶趣当中获得解脱。然后我们自己很熟悉的这样一种公案，佛陀呢在这个往昔转成杂窝之女的时候，因为感受用自己的脚踢母亲头的这个果报，堕入到了这样一种铁轮地狱当中。他当时也是产生了一念这样一种利他心，就愿所有承受脚踢母亲头的这样一种痛苦的众生的痛苦，我一个人来承受，愿他们获得安乐。实际上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一种菩提心呢？它并不圆满，但是它可以算是一种利他心，算是一种菩提心的部分。那么就通过这样一种心呢，他马上就从这个恶趣当中获得解脱。还有一个公案，就是在地狱拉马车的时候，他也是就是说不堪忍受同伴那种痛苦，而请求狱卒把对方的这样一种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自己一个人受苦。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心呢，他也是从这样一种地狱当中获得解脱。所以我们说是即便是产生的部分的这个善心，部分的菩提心，它都可以让众生远离恶趣。那么就是说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如果是这个众生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殊胜菩提心，那么这个众生是不会堕恶趣。那么为什么这个众生不会堕恶趣呢？因为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分析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有两大特点，两大功德。第一个呢，生了菩提心的人他一定会终止恶业啊，没有听说一个真正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人去造恶业的。所以说呢，他内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本身是一种善心的自信，当他就是说具足这个善心自信的时候呢，他不会啊，就是说去造这个恶业。所以说如果他的菩提心一直持续这样一种升起，持续这样增长的话，他绝对不会造恶业。不造恶业，他就会就说是没有，他就不会有堕地狱的这样一种因。所以说后来那就不会堕恶趣，这个是一种 我们可以了知的这样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菩提心它也是能够净除恶业的一种重大方面。所以我们在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那我们在讲这个现行对治力啊，在讲所依对治力的时候，也会提到，那么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它可以作为一种对治。有了菩提心的修法，很快可以清净罪业。在第一品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嘛，如果是产生了菩提心之后呢，刹那轮回诸重罪啊，一刹那之间你可以毁坏，就是说是三网一样，须弥三网一样一种这个罪业啊，这个方面就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串习菩提心，相续当中再重的罪业都可以被清净掉啊，这个是其中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菩提心呢，它也是一种能够累积善法的一种清净的心。所以说呢，他修持了善法，他是不可能哦，修了善法反而多去的这个情况，这个是没有的。那么就修善法的人会不会多恶趣呢？那么修善法的人不一定，当然不一定不多恶趣，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修了善法，他如果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清净掉以前所造的恶业的话，这个修善法的人有可能就是说下世当中会堕入恶趣当中。但是菩提心的修法呢，一方面他可以一方面在修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造新恶业，一方面呢他可以清净掉旧恶业，一方面修了清净的善法。所以说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的时候啊，有了菩提心的人呢，他就属于绝对不会堕恶趣。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菩提心呢，它是引导众生远离恶趣的殊胜的这个桥梁。有了这个桥梁，众生沿着这个桥梁就会从痛苦的深渊走向殊胜的解脱。所以说这样一个菩提心呢，它的的确确呢就是一种啊，能够引导众生出离痛苦的这样一种殊胜桥梁。那么我们现在自己呢也需要认认真真的去观修去串习，然后呢对其他众生来讲的话，也是要鼓励他们修学菩提心，要让他们来修学，就是说宣讲菩提心的殊胜论点，这方面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各般来讲承办他力嘛，所以我们想到哦，菩提心能够如此的承办他力，所以说呢对我现在升起的菩提心产生欢喜，而且不容易退失了。彼世除老热东升新明月，复是璀璨日，人趋不知美。那么这个颂词呢，就讲到这个菩提心呢，能够遣除烦恼炽热啊，能够遣除无知的阴霾，也是通过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方式呢进行宣说，来进行宣讲。那么就好像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如果就说是月亮明月能够从东方升起来的话，它就能够遣除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炽热的感觉啊，人们就会在月光之下呢去感受那种清凉。那么同样道理呢，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呢，也犹如这样一种清凉的明月一样，能够遣除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热闹。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很多大德把这个恼热啊解释成烦恼障，就是说菩提心可以遣除烦恼障。那么菩提心能够遣除，一方面能够遣除烦恼障或者烦恼，然后一方面呢，菩提心后面还要讲它可以遣除这个所知障。那么首先呢是这个遣除烦恼障方面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产生修行的菩提心，它就可以就是说把这个可以遣除这个烦恼的炽热。因为就是说这个烦恼障呢，它在这个宝训当中在讲它的本体的时候，讲它法相的时候，他就讲到了是这样一种这个六度的唯品，千贪等分别念。就是说当我们修六度，修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修这样六度的时候，他的唯品他不愿意去入这样一种六度。比如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布施的唯品就是千令，然后呢就是说持戒的唯品是破戒，安忍的唯品呢就是嗔恚，精进的唯品呢就是散乱啊，又是懈怠而不散乱。然后就是说是禅定的唯品呢，就是这个散乱。然后呢，就是说智慧的唯品就是邪慧，啊，就是邪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些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如果修菩提心的话，这全都可以遣除，啊，都可以遣除这些。那么因为我们修了菩提心之后呢，哦，发了菩提心，利益一切众生， 然后呢，行菩提心当中，紧接着修六度。修六度的时候呢，为了利益众生，打破自己的这个执着，然后修布施、修持戒、修安忍、修精进呢，只有修智慧。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修此去入这样的修法，就可以遣除这个烦恼，啊，就可以遣除这个烦恼障，乃至于就是菩提心，它可以遣除烦恼障的种子，啊，现在烦恼的种子，连这个烦恼障的种子也完全可以遣除。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菩提心它是它的本体，菩提心的自性，它是这样用智慧和这个大悲双运的自性，双运的本体。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是原众生的一种。好像是大慈大悲心，这个叫菩提心，救度众生的就叫慈悲心。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他的这个智慧的执行，智慧的本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智慧的本体，因为在六度当中它有智慧度嘛，智慧度当中本身就具足这个智慧的本体了，所以完全可以遣除了之这个烦恼的仗着这个种子，它的本体是空性，然后遣除它，这方面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菩提心它可以遣除烦恼障。那么在注释当中，上师也是提到一个问题，那么阿罗汉他并没有修持菩提心，但是也是灭尽的灭尽的这个烦恼障。那么有些人是这样就是提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应该知道，应该了知，平时我们所说的这个菩提心呢，是哦缘一切众生，缘所有的众生，然后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发誓成佛，那么这种圆满的菩提心当然阿罗汉并不具足。他第一个，他所缘的众生并不是一切众生，然后他自己也不愿意成就那种正等正觉的佛果。那么如果从这两个条件来看，小乘乃至于阿罗汉果的这样一种无学声闻，他都没有具足那种圆满的菩提心。但是呢，当我们在讲菩提心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完全是从圆满的角度讲的，有的时候呢是具足部分，也叫菩提心，这个也有啊，这个也有在这很多大德的论点当中讲。但如果你就是说发誓成佛这个心，不严格的角度来讲也叫菩提心啊，发誓成佛它实际上就是圆满菩提心体相当中的一部分。我们说为利众生愿成佛，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嘛，实际上它有两个体相，一个是为利他啊，一个是愿成佛。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我只是发愿成佛，这个也算菩提心，或者有的时候说发心利他也算是菩提心。那么就说，但是我们说具不具足所有菩提心的圆满体相呢，它并不具足，但是呢也可以叫菩提心。所以说呢，同样这个道理，上次在解释的时候，阿罗汉呢他就说是他有没有菩提心呢，实际意义上讲呢就圆满的菩提心，那么圆满标准的菩提心就没有，但是呢部分的菩提心可以有。部分的菩提心它就标准就没有那么严格了啊，没那么严格。就像前面我们提到这个问题，你是可以把两个体验当中说我发誓成佛也可以叫菩提心，或者我利益众生我也可以叫菩提心，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呢，他这个阿罗汉他也有一部分利益众生的心，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呢，他虽然没有菩萨那么广大，但是他还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心。然后呢求佛果的心呢，就求觉悟的心还是有的。前面我们讲三菩提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也有佛菩提。所以像这样，如果从这样讲，他求佛的心呢，你说有没有呢？这个觉悟啊，求觉悟求菩提的心他也有，想要自己成就觉悟的心也有，这个也可以叫菩提心啊。所以说虽然不是那么圆满的菩提心，但是他还有部分的菩提心啊，有部分的菩提心。所以有部分的菩提心的话，就是还是可以说啊，它具有菩提心的。这个方面可以这样去了解啊，就是说阿罗汉虽然有些人认为没有菩提心，但是我们说他也可以断除烦恼障的原因，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也算是具有部分菩提心，所以和这个颂词呢也不相违。还有呢，就是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就是说阿罗汉他能够就说是这个遣除烦恼障，他也是离不开菩提心。离不开谁的菩提心呢？离不开佛陀的一种利他心。我们要之所以阿罗汉他能够成为阿罗汉，他的根源在哪里？他的根源是来自于佛讲法、佛摄受，或者说佛摄受最初的弟子，最初的这个阿罗汉弟子他成就了佛果，然后呢佛陀涅槃之后呢，这个阿罗汉 弟子再教导其他众生成为阿罗汉，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实际上我们找他的根源，阿罗汉之所以能成为阿罗汉，他的这样根源是来自于佛。那么佛的根源是什么呢？佛的根源就是菩提心。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哦，这个阿罗汉他断除烦恼障，实际上也是菩提心的力量，他仍然是菩提心。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可以解释。所以说这个是菩提心呢，它是遣除，就是说众生相续当中烦恼热恼、烦恼障热恼的这样一种舒适的有种明月一样的之心，这方面完全可以遣除众生的烦恼的烦恼障的这个热闹。那么下面呢是复视璀璨日，能驱无智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呢，也是璀璨的太阳，能够驱除无智阴霾。那个阴霾呢，就是有点像雾，但是呢，就是它的里面的颗粒啊要重一点，像这样的话就叫做阴霾。那么这个阴霾呢，就是如果烈日出来之后呢，一定可以遣除阴霾的，啊，一定可以把这个阴霾完全消除的干干净净。随着这个阴霾，啊，这个阴霾呢，就是说就像众生的无知一样，这个无知的实际上就是所知障呢，啊，就是所知障。那么所知障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所知本身是障碍，而是对所知的自信的一种不了知，障碍了知一切所知，这个叫做障碍。啊，有些人说所知障，你越学得多，你知道的越多，你障碍越大，这个是根本不成立的。怎么可能学习的越多障碍越大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学习的越多，智慧越增长呢。学习的越多的话，了知的越多，他的这个智慧也越多。智慧越多，他遣除这个障碍的力量就越强。否则的话，三地菩萨他自己获得三地菩萨果位，在初定的时候呢，在辩中辩论当中讲，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他都会为了就是说听闻佛法，他可以跨越刀山火海。那么就佛陀知道的很多了，那佛陀不可能说是佛陀知道的越多他就障碍越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说所知障并不是说你知道的越多你障碍越大，这个就所有些人解释所知障的时候，就是你的知识、你的所知、你的知识就成为障碍了。当然，有些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啊，这个知识呢会成为障碍，这个并不是没有。但是关键就是说，这个知识它是干什么？它知识的本体、智慧的本体、智慧的本体，它就可以遣除这个障碍的。尤其是佛法当中学习经典论点，这样一种这个学习所学习的经典和论点。它都是佛和这些祖师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教养，它是智慧的等流，相当于和智慧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只要我们去学习这样智慧的教养，它一定可以增长智慧，而不是说你学习的这样经论越多，你有障碍就越大了。所知障就是说，对于这个所知的本体啊，你还不了知，这叫所知障。所以为什么说佛叫辩知呢？辩知知道什么？什么周遍了知什么？遍知就是说遍就是周遍嘛，周遍了知这个所知法，对一切的所知法都能够完全周遍了知，他的自信，这个叫遍知。所以说所知障呢，就是说众生他有这种障碍，导致我们对于所知的自信无法了知，叫所知障。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所知障呢，就像这个迷雾一样，就像这个阴霾一样，存在在我们众生的相续当中。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层阴霾去掉，那永远无法辨知一切啊，无法辨知一切。那么这个是通过什么来遣除这样一种无知阴霾呢？菩提心的力量就像璀璨的太阳一样，它就可以遣除这个无知的阴霾。那么为什么可以遣除无知阴霾呢？因为要通过菩提心的修持，这个菩萨呢逐渐会走上菩提道。通过菩提心修持，它的这个福的质量也是逐日俱增。那么还有呢，菩提心呢，当时前面我分析，菩提心它不单单是一种慈悲的心啊，和慈悲就是说双运的这个智慧，也是菩提心的本体啊。六度当中的智慧度，或者圣业菩提心，这些都是属于菩提心的本体，菩提心的自信。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这个万法的本体，啊，就能够遣除一分的这个所知障。这个遣除一分所知障，在开始登地的时候，登初地菩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按照智宗的讲法， 啊，因为这个菩萨证悟了这样一种人我空性和法我空性，所以说呢，像在哪当他登出的时候，他能够断除相续当中存在的这个遍计的烦恼障所执，然后从二谛开始的断除俱生的烦恼障所执障，到了这个七谛末尾八谛断尽烦恼障，然后八谛之后呢断所执障，到佛地的时候一切障碍断尽成就遍知佛果。所以说他能够断尽，他都是因为菩提心啊。菩提心呢，我们就是说有世俗菩提心，也有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了知万法空性的，远离思辨析论的这个智慧，这个就叫做圣意菩提心。所以说呢，有了圣意菩提心，他完全可以了知万法的本体，啊，就能够遣除这个无知的阴霾。因为他在入定的时候了知了法性，出定的时候呢，他对这个法的这个方方面面就会认知的非常清楚，所以像这样能够遣除无知的阴霾。所以这个方面呢，菩提心呢，不单单是能够遣除烦恼障，也能够遣除所执障。这个也是为什么佛陀他是经由菩提心成就的。佛陀相续当中呢，没有一点烦恼障、所执障。佛陀相续当中的烦恼障、所执障是完全消尽的。那么佛陀修行了什么法？啊，佛陀修行了菩提心。佛陀修持了菩提心之后成佛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佛陀是经由佛陀的本体他是没有二障的。然后佛陀是经由修持了菩提心，他才就是遣除了这个二障。那么现在呢，我们升起的这个菩提心呢，能够承办遣除众生二障的这样一种功德，当然应该产生大的欢喜。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四半正法乳所出妙体乎。那么这个也是比喻和意义对照，世间的牧民从牛身上挤下牛奶，然后他就开始用棍子去搅拌那个牛奶，搅拌一定程度之后呢，啊，这个上面牛奶上面呢，它就会出现这个醍醐，或者酥油或者醍醐，它就通过不断的搅拌，然后呢，上面就逐渐凝固，就变成这样一种酥油，变成醍醐了。所以说，我们就说这样一种醍醐从哪里来的？这个醍醐是从搅拌乳汁而来。所以说，如果享受这个醍醐呢，它对身体。它有很大的营养的作用。那么就是说是同样的道理呢，这个菩提心也相当于是这样一种醍醐一样。那么这个菩提心这个醍醐从哪里来呢？是搅拌正法的乳汁而产生的。佛陀讲了八万世间法，那么这个从八万世间法当中，如果要提炼出一种精华的法义的话，那么这个精华的法义一定就是这样一种菩提心。因为佛陀他本身就是菩提心的自信啊，他就是菩提，他就是觉悟的心嘛，所以他本身就是菩提心的自信。所以佛陀所讲的法呢，也一定是充满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但只不过在讲的这些法当中呢，有些呢就侧重于这样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入门的阶段或者初级预备阶段呢，比如说小乘的这个教法当中呢，啊，这个大乘的菩提心讲的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是这个简单的讲一点，有的时候是隐藏的讲一点，实际上有小乘当中没有正式的讲大乘的这些很圆满的这种菩提心。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小乘的教法、大乘的教法，所有的教法当中，我们说要提炼出的精华啊，一定是这个菩提心的精华。菩提心的，因为佛是因为这些成佛的，菩萨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教授而成佛，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精华的教授来自于佛所传的正法。所传的正法当中最精华的就是这个菩提心的正法。小乘的教法它能够利益众生，也是因为有菩提心的佛宣讲的，说其他的法也是因为这样来的。大乘的教义离不开菩提心，离开菩提心那就没有办法成为，就是说成就菩萨，没有菩萨就绝对没有佛。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它是所有正法的这个精华要义。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得到了这样一种精华要义，就好像这个醍醐，得到醍醐之后呢，就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醍醐一般的菩提心，能够滋养我们的慧命，让我们的这样法身慧命得到滋养。所以说，一旦我们的法身慧命得到了菩提心一样、醍醐一样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滋养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在自他而立的这样一种菩提大道上面呢，有一种突飞猛进。那么如果缺乏了营养，一个人就没有营养，身体很虚弱，做什么事情呢也没办法胜任。 那同样道理呢，一个修行者修行过程当中，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滋养的话，他要做任何自利的事情啊，做他利的事情，他也不会有这样胜任的能力。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现在居然已经获得了这样一种醍醐灌顶菩提心，那应该欢喜。而且呢，这样一种菩提心是精华的教法，是搅拌正法获得的这个精华。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精华承办了之后，得到之后可以利益承办利益众生的事业。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呢，因为承办了他利而生起欢喜，因为得到了犹如这个醍醐灌顶菩提心的缘故。那么下面呢，就继续讲这个颂词：于诸漂泊客，欲享福乐者，此心能足彼，令住最深乐。那么就说是这个于诸漂泊客，那么对于漂泊在整个三界轮回当中的这样一种宾客或者这样一种这个众生，想要享受福乐的人，那么这个菩提心呢，能够满足他，让他安住在最深的快乐当中。所有的众生都想离苦，都想得乐，所有的众生也是为了得乐而奋发的。啊，我们就可以看，不管是任何一类众生，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奋发。不学佛的人呢，为了自己的生活好，然后呢，为了自己的生活快乐，像这样有些呢是为了就是得到一些钱财啊、资具，这方面呢为了得到这种快乐而奋发。有些人呢就是说资具方面倒不是很执着嘛，但是呢让自己的心得到满足，有些喜欢清高之事啊，像这样的话他对一个财富方面倒没有什么执着，但他喜欢那种幽静，他喜欢离群所居，离群所居那种感觉。这种还是一种内心的快乐，还是为了追求这个快乐，他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像这样也是为了追求一些快乐，乃至于有些人呢，因为得到名声而快乐，有些人呢就得到了赞叹而快乐，有些人呢得到财富啊，得到这样一种某个友情而快乐，都是为了追求快乐而奋发的。所以我们说，世间上有没有不追求快乐而奋发的呢？一个找不到。乃至于就是不要说人，乃至于这些旁生，这些旁生呢每天也是为了得到快乐，能够吃饱肚子的快乐，或者是这些猛兽出去抓到野味了，然后他就说能够就是说享受这个野味的快乐，口腹之欲的快乐，这个也有啊。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野兽也是，然后这些更小的旁生呢，这蚂蚁啊，这样一种这个蚯蚓啊，像这样的话也是每天都是为了快乐而奔波的。那么就是我们讲到的世间不学佛法的人，他是为了追求快乐。那么学佛法的人呢，学佛法的人来讲呢，也是为了快乐，最初的时候都是为了快乐。学佛之后内心快乐，学佛之后呢怎么怎么样，像在那我也是为了得到快乐。那这最后说呢，可以得到成佛的快乐，可以享受这个度化众生的快乐。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到达一定的境界之前，这个追求快乐的心都会有。当然我们就是说最究竟来讲，我们说佛法是不是一个追求快乐的法啊？佛法到底是不是一个让我们得到快乐的法，我们要分暂时和究竟来看。暂时来看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学习佛法能够让自己快乐，这个毫无疑问。说针对于暂时阶段来看的时候呢，佛法是一种让我们得到快乐的法。但是究竟来看，这个佛法是不是真正完全让我们得到快乐呢？实际上并不是。佛法是让我们觉悟的法。最究竟来讲，佛法是让我们觉悟的一种方式，是我们让我们觉悟的方法。所以说学佛法它实际上呢，它就是为了觉悟嘛。如果我们学佛法是为了快乐而不是为了觉悟的话，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一个还不正确。所以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想，难道佛陀那种快乐不是真正快乐吗？我们说真正的佛陀的那种快乐和现在我们的这种快乐它不是一个概念。虽然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成佛的快乐如何如何，远离轮回的快乐，成就佛果的快乐如何如何，讲的时候都是这样讲，但实际真正分析的时候呢，这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众生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快乐，它是属于五蕴当中的受蕴。受呢它分为三种，大概分为乐受、 苦受和舍受，所以这个方面是属于众生的这个五蕴，有漏五蕴之一，它是属于有漏法，它属于有为法，它是属于这个心法。所以像这样我们认为的快乐，它是属于这个范畴。佛陀呢，就是说真的我们学习过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的知道，他是已经消尽了五蕴了，色受想行识个五蕴是要灭尽的。如果你不灭尽五蕴，不灭尽五蕴，如何获得解脱呢？说实际上，如果已经灭尽了五蕴，他这个乐受这个，他这个啊，就受蕴这个蕴呢，一定要灭尽的。所以说，在《宝性论》当中，在讲乐的时候，一再强调这个乐并不是乐受的乐，啊，并不是乐受的乐，就这样，它是泯灭了快乐，也泯灭了痛苦。啊，那种状态也没有这样一种，因为它是没有乐受嘛，乐受的本身都没有了，啊，就是说受蕴的本身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这样一种哈、啊、很安乐成佛之后啊，太开大快乐了，永恒的快乐，天天快乐，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把佛想成众生一样的，啊，就像佛，就像我们的心，我们天天想啊，如果是成佛之后就天天快乐了，啊，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啊、如果他不泯灭苦乐的这样一种对立，那是没办法成就这个佛果的。所以说我们说不到达某种阶段，我们为什么要讲达到某种阶段？因为真正成佛之后啊，他那种乐不是现在的乐。所以说当我们没达到某种阶段之前，学佛法的人也都是追求快乐的，因为我们还有乐受，因为我们还有受蕴。所以当我们还有受蕴的时候，我们一定想要追求一种快乐。因为现在我对我们而言，远离受蕴那种佛那种乐，我们是还永远体会不到。所以我们只有在当下我们的心识能够体会的乐受的基础上，啊，我们说学习佛法啊，成就佛果很快乐啊，我们只有这样去想，这样想暂时来讲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啊，也可以。所以学佛的人，我们就是讲回到主题啊，学佛的人他也是为了追求快乐。那不管是不学佛的漂泊客也好，还是学佛的漂泊客也好，只要是想要享受福乐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想要享受福乐，那么就是说一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方便。但世界上的人他为了就是说是找到快乐，他也在想他的方便啊，就是通过其他的方法了，通过其他的暂时的方法，或有时候通过外面写到的方式来让自己得到快乐。那么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这个方法，真正能够最殊胜无罪的啊，这样方法就是修持菩提心。因为此心能足彼，令足最深的此心，就是个菩提心呢，能够满足众生的这样一种愿望，能够让众生完全安住在最殊胜的快乐当中。修持菩提心能够得到真上身，那就说是轮回当中的一些快乐，也能够得到决定胜，能够得到解脱的这样快乐。所以说又既能得到真上身，又能得到决定胜的这样一种方法，那就是菩提心的。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有这个方法，为什么还要舍弃这个方法，反而去追求其他的一种方法呢？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菩提心一定能够帮助众生得到最深的快乐，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得到最深快乐，也能够让众生通过这样菩提心的方法得到最深快乐。所以说现在我升起了菩提心啊，能够通过这个方法来利益众生，那一定升起欢喜心。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想到了利他而升起欢喜，那么第二呢是令他欢喜，使众生能够产生这个欢喜之心。那么前面是这个还是包括在自利当中啊，因为承办能够承办他利而生欢喜，这个是包括在自利当中。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令他欢喜，真是能够让众生欢喜的这个科判。今于护主前厌众为上宾，愿享成佛乐，普愿皆欢喜。那么就是说今天呢，我在护主面前宴请一切众生为座上客，就是说宴享他们成佛的快乐，普愿一切的众生呢皆大欢喜，就这样的字面上的意思就这样。那么今于护主前，就前面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在受菩萨戒之前祈请啊，注意十地菩萨，注意啊三世的诸佛，注意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祈请金刚上师来这个安住呢，就来做这个垂念呢，主要是为了见证。今天呢也是一样的，今于护主前，我邀请所有的护主， 请他们呢啊作为这个见证，在他们面前我发誓要利益众生，那么就是说要给予众生快乐，那么给予众生要请众生呢，就说是这个啊享用美食。那么享用美食是什么呢？厌众啊，这个众字呢就是讲所有众生，一切的有情，只要是具足心识的，而不是单单是指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啊我们在讲众生的时候，在讲有情的时候，很容易理解成人，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那个也是很多是人，我们重视的也是人，虽然有旁生的存在，但是都是我们忽略的被吃掉的对象啊，啊，他是就是说是这个宠物的自信啊，他是其他的，都是被我们忽略掉的。我们永远很难把这些旁生当成我们平等的，所以我当有些时候不注意提到众生的时候，自然就是只是啊划定成人的范围，这是不正确。所以说呢，像这样除了人之外，还有这些旁生，还有所有的地狱啊，还有一些恶鬼的自信，只要具有心识，也都叫众生，都叫有情，具有情，情就是心识的意思。所以有情就是具有心识的，所有的这样众生，像在那我就说作为我的这个嘉宾，而且是上宾，请客的时候呢，把他们作为贵宾来接待。那么就说把他们作为上宾宴享成佛了，那么请他们来赴宴，然后请他们就是赴宴吃什么呢？成佛的快乐，就说实际上这里面包括了暂时的快乐和成佛的快乐。当然如果能够赐予他们成佛的快乐，暂时的这个快乐也能够赐予了，普业皆欢喜。所以说呢，现在呢，我希望一切众生，天人啊，飞天啊，还有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升起很大的欢喜。为什么？因为今天我在诸佛面前发愿，为了利益众生啊，发誓成佛，我一定要利益你们，一定要让你们把你们安置在殊胜的佛地当中。所以说呢，现在你们该高兴。那么自己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样发誓愿令的欢喜，实际上这个也是督促自己的一种殊胜的方便，在护主面前自己再再的作证啊，请他们作证再再的发誓，像这样的话就很就是说自己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就不太容易退失。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就说是这个请了一些诸佛作证，然后呢请一些众生为贵宾，然后呢就说发誓，已经就说是立誓要赐予他们快乐了。所以愿这些众生，有些众生听到了，因为他们有些非人啊，或者有些当场的一些众生听到了，一些人听到了，有些呢是这些非人他具有神通也听到了，还有其他的没听到的，不管怎么样听到没听到的，现在我发了愿之后呢，都是成为我利益的对象，以后呢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为出发点。所以只要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忘失这样的想法啊，像在那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实际上都是为了利益他们，利益众生而奋发。哪怕自己吃饭的时候啊，如果不发菩提心之前呢啊，吃饭就是吃饭，它就是个无忌，但是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吃饭是为了众生而吃饭，走路也是为了众生而走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们就是讲功德很大的，他从另外角度来讲呢，经常这样观修，他容易提醒我们发了誓愿，提醒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目标，一定是不要离开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初衷，不要离开这个基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念这个发心仪轨的时候啊，最好是不要就说是像完成任务一样这样哇哇哇哇一下就念完了，实际上念的时候呢，他应该跟随他的词句去观想啊，念到这句的时候呢，哦，今与护主前愿众为善宾，愿享成佛乐，普缘皆欢喜，只有想到哦，再一次的发誓，再一次的发誓，然后呢就说是提醒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功课呢，它一方面好像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他必须要做一点功课，但是呢如果单纯的是为了做功课而做功课的话，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有利益啊，但是呢利益还不是很大。关键就是说这个做功课呢，它是对自己所发誓愿的一种提醒啊。比如说以这个，比如说我们功课当中有发心仪轨这一段，如果有发心仪轨这一段呢，它实际上我们当我们念到这一段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我发了菩提心了，我的所作所为应该为了众生而奋发。念到这一段的时候，自己就对自己的修行有种提醒。那么如果是我们的功课当中有金刚经这一段，那么有金刚经这一段，念到金刚经的时候呢，哦，就说我不要忘失我的这样一种 空性的见解啊，别忘是空性的正见，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对我们修行的一种提醒啊，一方面也是一种修学的方式啊，一种修学的方式。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仪轨当中也有这一个颂词，有这个颂词。所以当我们念到这个颂词的时候呢，应该想着真实的我是发了心要利益一切众生的，既然我发了誓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再看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是不是在实践我所发的愿，还有什么欠缺的，还是哪个方面需要增长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内心我发了愿之后呢，有点退却的时候呢，有点怯弱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念诵这个颂词，再一次提醒自己，再次给自己鼓勇气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呢，我就说金玉护主前，我是在护主面前他们作证我发了菩提心的，所以说他们是严厉的对境啊。基于这个原因的缘故，我也要就是说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发了菩提心之后，他肯定会有困难，这毫无疑问。世界上的事情要承担都会有困难，何况是说这么圆满的善法，这么广大的善法，你说发了菩提心之后没有任何违缘，顺顺利利的这样怎么样，心中成佛，这个也不现实的事情。所以困难肯定有，做任何事情都有，何况是说成就大事业，更应该有，更可能是绝对是有困难的。但关键是我们在每天的修行当中，逐渐的提醒自己，逐渐的进步啊，这个就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第三品，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木有形，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多年离波赞叹八邪相，揭开那趣闻论十八。这辈子你做恶做恶修，仗义做荣华气沉不过，养那自己但把仗养松，多气用等跟你走不得，得往那远那去公司说，等爱生气气气的老无处，刚给这群特级念玩人，多年多把一边做恶事，那没想起就得得得得，大不讲看命做个马东人，让东西的话那么家原本那不生修见因定，却不是我这不总结了。这儿话更多用句全部的人，将我的话无解用句是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珍珠的心事。毛我能准个价格举止，用不能用长家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做的值，那群成你比我的多少。然而你姐姐为什么只能在地不在地地经养得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等土，亲自你不在心中不说。怎么的家当的养心的你，怎么做能跟地把基础，给跟你原来们把得过吗，同时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人满你这个你的祖师什么，我是一个把在江门里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说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伴这个日伴马色的红啊，我伴这个日伴马